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将与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小单元，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首先，现在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独立的小单元与上一个我们刚刚结束的独立小单元有所不同。七节到十节这个独立单元，虽然神希望神的儿女要行义，带出了对神儿女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他的核心的重点是让他的儿女能有一个属灵的辨别能力，能够分辨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属灵人，所谓的师父，所谓的属灵领袖。他们若不行义，他们若不爱弟兄，实际上神告诉他的儿女，他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那恶者的啊，出于那恶者就是恶者的儿女。所以让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能够分辨为圣。到了接下来，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及接下来的十三节以后到这章的末了，都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对他家中的，真是他生的儿女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就展开了对他基本要求当中的各方面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和启示。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它整个出来的就是十一节带出来的一个基本的信息，那就是应当彼此相爱。那么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这个独立小单元它出现了一个正反的对比，一个是以命题的方式，以一般的形式来教导他儿女要彼此相爱。那么到了十二节，就是从一个反向的东西，叫不可向开隐，它是用一个案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啊。十一节说要这样，十二节说不要像他那样，所以反映了圣灵启示的手法的多变。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的一个圣灵启示用一种非常鲜明的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就与一般的对比有所不同了。所以你看到圣灵启示的手法的多样了没有？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单元的第一部分，那就是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再给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一节的纪要的信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样的一节圣经我们似曾相识，在这样一卷书里边，约翰一书里边，我们似乎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个基要的信息。不错，那就是二章七节。二章七节给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基要的信息，那就是亲爱的弟兄们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等等。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实际上已经反复出现了以前我们谈过，我们今天因为有上下文的关系和我们在圣灵里带领当中有一些奇特的亮光，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以一种全新的心态来对待这样的一节圣经虽然它里边有成分。所以大家可以回顾二章七节我们谈这节圣经的时候那样的一些信息的分享，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些新的咀嚼，新的亮光。首先要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明显的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半句，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第二部分是这是你们从起初领受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节圣经的前半部分，那就是应当彼此相爱。这个应当彼此相爱，这有神的心意，也有对他儿女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教会论的角度，也就是圣徒被呼召出来组成一个全新的在地上的一个奇特的人类的组织，那就是教会。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群，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人群，奇特的社会，奇特的社区，那么它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里边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这一次将从一个教会论的角度，也就是圣徒的一个集体的角度来思考这节圣经启示的独特亮点。那么首先我们圣俗分开的时候，先从反解的原则。那么当神说你们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想想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他们是什么光景，那些假师父告诉他们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又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推想到 啊，从凡解的原则的基本的一种啊原则上，我们可以推想到，当时那些假师父是让他们这些年轻的会众说，你们应该刻苦己身，你们应该行律法，应该行律法，不行律法的话，应该受到责罚，应该受到批判，等等等等。啊，他带出的实际上是一个破坏真正的爱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爱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啊，他们带出的实际上是一种啊 judgmental 的，那就是论断的东西，批判的东西等等。啊，这是我们看到当时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批人啊，还有一批所谓的假师父，那就是诺斯底主义者。他说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应该追求属灵的奥秘，应该追求神秘的知识，应该走一些神秘的体验，应该在灵里边有一些奇特的启示，追求一些奇特的启示，不要啊在地上啊正常的一种生活，也不要做一些真正脚踏实地的工作等等。所以你看到他们谈的应该应该应该什么的，所以所有这些应该都给我们一种属灵的个人主义，最后也会论断别人，那就是。是一般的平信徒，他说：“你看，你们很庸俗啊，你们很世俗，你们不属灵，你们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对那些真正的另一类假师父，那就是遵守律法的话呢，他说：“你们追求的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你们不知道真正更深的一些属灵的奥秘啊，更深的一些属灵的体验等等等等。”那么，好像似曾相识。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属灵的领袖啊，追求一些属灵奥秘的东西，他也会谴责啊世界上的啊形形色色一些平信徒，同时也会批评那些所谓的不追求那些奥秘知识的那些所谓的牧师啊也好，教师也好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应该和神所谈到你们彼此应该彼此相爱，你看带出的是多么大的不同，多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假师傅，一个受了不同的个人主义影响，甚至有掺杂的东西带出的另外一些应该应该应该啊，到底有什么大的不同。那由此我们还要啊进入了更进一步分辨。那么世界上对于任何人类的组织都有许许多多行人啊形形色色的教导，尤其进入了当今的社会，我们所谓的组织学啊，在管理学当中，在政治学当中，在社会学当中都有许许多多的提法。那么中国文化当中又有悠久历史，对如何去管理一个团队，如何去啊真正用什么样的一种文化，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建立这样的团队，有形形色色的理论。比如说很典型的西方有所谓的君王论啊，那就是用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钳制啊，一种压制，一种权术的手段去做。那中国也有类似于这种权术的学说，比如法家的这样的权术士这样的学说，还有我们厚黑学的学说，还有政治方面的平衡说或者控制说，还有许许多多的物质利益刺激说等等。现在经济学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就给你多高的一种回报，你不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就炒你鱿鱼等等。所以都是赤裸裸的一种功利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一种物质刺激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在短时当中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叫做饮鸩止渴。所以形形色色的这些世间的小学和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大旨意，这是神永恒不变所谈的旨意。所以难怪接下来谈到一点，这是从起初神就告诉我们的命令，那就意味着神是始终一贯的让他的儿女和家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这里边我们稍稍点一下，这里边彼此相爱不是只是去爱然后你不接受别人的爱，也不是你只接受别人爱不去爱，而应该是彼此相爱。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三位一体是这样的，神的生命赐予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神的神圣生命在里面，我们应该活出这样一种被爱和去爱的本能，这样神的家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合一的家，一个其乐融融的家。我们感谢三位一体。接下来我们灵异出来，灵异出来我们就赤裸裸的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真相，那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啊真正活出一个爱的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团队的生活。这是神在永恒当中对人类既定的旨意，因为他赋予了他的形象样式，到了新约告诉我们他就用重生真正的再造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爱的一种本能，爱的一种品质，那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慢慢的也要活出这样的性情来。所以你看到永恒当中这样一种爱的模板，这样一种团队的模板，而这样的一个模板完全与世间的小学都不同。所以希腊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思想家就是柏拉图，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理念叫做理念论。理念论的意思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原来都有形而上的一个模板，一个完美的一个真正的理想的一个模型。那么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实际上就是在永恒当中神为他的 家为他的儿女之间所设定的一种关系的模板。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是深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而这个属灵真实最完美的表现是三位一体。然后从伊甸园到真正新约的教会，到未来的新天新地，我们都应该看到神的这个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效法三位一体，然后追求这样一种完美的彼此相爱的一种团队的啊一种集体的存在模式。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和恩典，那就是神看到了一所教会的会众和历史历来的会众，他们受许多假师傅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应该应该应该都不是应该彼此相爱，他们应该追求的都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干扰了彼此相爱，破坏了彼此相爱的这样一种本质。所以神真正的牵挂他的儿女，所以就把这样的旨意反复的强烈的再带出来，而且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爱，所以就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真实的真实真相的真相，那就是三位一体，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那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救回来的人，耶稣基督用他的真正的生命，他的道重生的人而形成的一个活实的灵工，一个真正的有机的整体，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把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人和人交往的一个最根本的最完美的一个命令，这样一个要求告诉我们，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那就是像家一样，像一个身体一样，基督爱我们一样，那就三位一体一样。我们愿意明白你的心意，愿意追寻你的心意，愿意遵循你的心意，求你圣灵不断的添加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能添加我们能力的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活出神采，首先我们类比当时有个教会的会众，他们是糊涂的，我们以前也曾经糊涂，我们追求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公司的管理模式啊，效率的管理模式啊，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啊，阶层的管理模式啊，有许多方法管理模式啊，领导魅力的管理模式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要彼此相爱啊，彼此是平等的啊，需要爱对方，也接受对方爱，这才是神的家最基本的核心，最基本的基础，基础的基础。若失去了这些基础，所有的那些东西的话，都是人间小学，都不外乎都是所谓的马赛克上面画水彩画，根本经不住任何岁月的考验。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努力的要活出一个相爱的生活，同时我们要接受别人的爱，我们要回应别人的爱等等。我们接受爱的时候，同时我们要主动的相爱，我们主动相爱的时候也接受别人的爱，同时我们有责任去教训那些还不明白这真理的人，他们还在追求形形色色的一些用组织的其他的世间小学的理论、物质刺激理论啊等等啊，各种控制的理论啊、政治平衡术的理论等等，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要点醒他们。那么谁是这样的人呢？不是那些啊遵循许多世俗的小学那些人吗？啊，遵循许多的世间兜售的一些奇特的一些啊一些思想的那样的一些人吗？所以我们要他归正到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神的家、神的集体啊，圣徒所组建的这样的团队是要彼此相爱的。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观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时代、世俗主义时代，所以我们对彼此相爱本人的已经淡忘了。我们现在活的实际上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同时我们说强调一点爱，也都是狭小的那种。在老我基础上的个人圈子爱，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持久度都不行的。同时我们是非常功利的，我们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交易，一种爱的交易，美其名曰叫做礼尚往来，实际上都是一种交易，你给我，我给你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这都是一种世俗的观念，尤其是深受中国功利主义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渊源，那就是儒家文化影响。我们对爱实际上是有一种完完全全的啊，一种破碎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啊，是一种世俗化的理解。如果我们的世俗化的相爱的时候，还不是神所谈的这样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神的这句话已经特别警醒，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我们才能彼此相爱。这恰恰就是十六节该告诉我们的。十六节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在主的爱的面前真正重新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爱，在真的爱当中，我们求圣灵的更新，圣灵的能力，我们真正可以活出一个彼此舍己、彼此舍命的相爱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活出精义，我们发现神在打造他的家， 在锤炼他的儿女，在教导他的儿女来建立一个属灵家园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彼此相爱，他以彼此相爱这样一个要求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这可以说是团队的根基的根基，基础的基础。那么由此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属灵领袖，无论是教会领袖还是企业领袖，我们打造我们团队的时候，你是搞物质刺激呢，你是搞领袖魅力呢，你是搞个人崇拜呢，你还是搞政治控制呢，你是搞小圈子呢，啊，你还是怎么怎么样呢，你应该回到神的正道上，那就是真正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而这个相爱是超越了一个个人私欲的小圈子，情感的小圈子啊，一种交易的小圈子等等，功利的小圈子，你应该达到更广泛的一种博爱的一种心胸，同时爱的要持久，爱的要深厚。有的时候真正需要你舍己的时候，你真正甘愿为你的员工，为你的部下舍己，把这样的生命带出来。那接下来强调大家彼此相爱，尤其是强调在信仰当中经过生命的更新，圣灵的高抹，我们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这样才真正是一个稳健的团队，长治久安的团队。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我们非常强调，圣灵非常不喜悦我们过一个争竞的人生，一个彼此控制的人生，一个落井下石的人生啊，一个恐惧战兢的人生。而且呢，团队当中还有一些所谓的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所有这些个人主义的啊，小心的，所以这些东西圣灵都不喜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难真正恩膏你的。所以你要想得到神迹见证圣灵的大能恩膏，你要舍己，你要彼此相爱，你要效法基督，所以神的能力带出来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自然就可以活出一个相爱的人生。所以神喜悦，神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